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和好，原来是做仇敌的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 这里所讲的，我们原来做神的仇敌。做仇敌的时候，前面讲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跟神是做仇敌做罪人的时候，都尚且神很爱我们，就是一个比较嘛。为仇的时候都不想跟你讲话，做罪人的时候神都气死我们了，尚且还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尚且我们能够靠着他儿子的血得称为义，那不仅愤怒能够免掉，而且会得到拯救。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哈，得到拯救不是一定得到拯救吗？只是他在这里就愤怒和得到拯救都在强调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重生得救，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，可是那个罪恶的势力还是那么的大，所以我们还是常常需要，时时刻刻需要提醒自己，我们不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神拯救我们，神不是定我们的罪。还做仇敌，我们做仇敌，这也是保罗有的时候会用的字眼，以弗所书也用过，做仇敌就是做神的仇敌，可能也可以包含着我们做人的仇敌，也做自己的仇敌。我们做人的仇敌，做自己的仇敌，做神的仇敌，也就是我们因着罪心中与神为仇，我们因着罪恶心中恨恶上帝，那么也跟每个人为仇，也跟自己为仇。这个充满仇恨的时候，借着神儿子的死，就是跟前面相对的，就是借着他的儿子称义，就跟这里的与神和好是相对的。我们跟神和好了，我们称义了，神喜悦我们，我们是朋友了。那么如果我们信主以后碰到各样的灾难可怕的事，我们也都能够得到拯救。我们怎么得到拯救呢？因他的生得拯救。前面已经讲过，耶稣的生和死对我们的称义，对我们罪得赦免是一样重要的，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。不过呢，因他的生得救，包括耶稣复活给我们的力量，为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可以随时脱离因上帝愤怒而有的这些灾难，不是说我们不会死，更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灾难，而是说我们死，我们碰到灾难，我们都信靠上帝，而知道神一定拯救我们，就是我们不在神的愤怒之下。各位，就算我们快要死了，就算我们马上就要碰到恐怖的，或者慢慢的就像癌症的末期，恐怖的就是听到飞机再过五分钟五秒钟要爆炸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被拯救的，我们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我们跟上帝是和好的，神是称我们为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，因为我们做了很有成就，因为别人很爱我们吗？都不是，都是因为基督，因为基督的血，因为基督的死，基督的身。基督是谁？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神所宝贵的。他有的时候用基督，有的时候用神的儿子，有的时候用称义，有的时候用得救，都有他特别要侧重的地方。好，下面十一节是最后一个信神儿女的一个福气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借着我主耶稣基督，借着这讲话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确定，我的主耶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耶稣，他是主，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他也是我们生活的主宰，我们借着他跟神和好了。哦，你不能离开耶稣， 你不能忘记耶稣，你不能为自己的罪恶而忘记耶稣已经让你跟神和好。你忘记，你想到自己的罪恶，我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你想到自己的罪恶，你没有想到耶稣，那我们就不能跟神和好，我们就在定罪当中。你也不能因自己的义和善良忘记我需要耶稣。如果你觉得哎，我实在很义很善良，哪怕我觉得我有一点义有一点善良，以至于好像可以忘记耶稣或者是忽略耶稣，以至于我有一些事情做得不错，那你也不能跟神和好。因为神要的是完全，我们都不够完全。我们不但与神和好，我们而且是欢喜快乐的盼望，而且是以神为乐，以神为乐或者以神为荣，借着都是借着耶稣。以神为乐也好，以神为荣也好，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些人啦，可能包括我们的上司或者是比较严厉的人，我们可能以他为荣，哇，他很严厉，我在他底下工作是一个荣耀，但是不会以他为乐啊，因为他实在太凶了。我们的神因着耶稣的缘故，我们能以他为乐，我们以他为荣。我们想到主，我们会喜悦的，我们是平安，我们是喜乐的，我们心中是愉悦的。好，这个第五章到十一节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里面，不仅是因信称义，而且一定会带来的三个好处。这都是什么？都是借着耶稣基督。我们得到的好处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肉体我们自己得到好处了，但是不是因为肉体，不是因为肉体行律法。这是花了这么多力气，也许我们有一点懂，那么可是可能也还是不太能懂。好汉做事好汉当嘛，为什么耶稣做事我来承担呢？这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。耶稣做的怎么会跟我有关系？别人做的不应该跟我有关系，有关系这是不公平的。好，我们希望能够明白，耶稣做的因为信心，因为圣灵让我们跟基督相连，所以跟我们有关，是公平的，是合理的，是美好的。下面那个他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如何影响到多，耶稣如何影响到我们众人。那么他举的例子是一个相反的例子。我们讲因信称义是耶稣的好影响到我们也得到好，耶稣的义使我们信他的人也称义，耶稣的恩使我们信他的人也蒙恩，耶稣的身使我们信他的人也得永生。耶稣使我们的好，那你可能不怎么容易明白，现在希望能明白一些了。下面他举这例子可能我们更不明白了，或者我们明白而我们更觉得这是不公平的。耶稣的好使我们好，亚当的坏使我们坏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的好不足以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好，那么而亚当的坏，就是耶稣的好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，说好，亚当的坏同样也影响到我们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说是坏的不义的。那这是很不公平，你偷东西怎么我变成小偷了呢？你杀人怎么我变成凶手了呢？亚当吃的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这个是更费脑筋的。那么一般包括像柏拉修就会说，亚当没有影响到我们，亚当最多是我们的一个模仿的对象，我们若不模仿他就好了。所以像柏拉修这样的异端实在是非常有力量，因为很合我们这些堕落人的人情，人情世故和理性。亚当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么甚至柏拉修也会很合人堕落人性说，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最多就是我模仿不模仿他，我学习不学习他，我效法不效法他。如果我学习他效法他，那就 就会得到亚当或耶稣的那个结果。可是正统的神学说不是，这不是学习和效法，我们是跟他相连了，跟耶稣相连，因着神的拣选，因着信心，因着圣灵的工作。跟亚当相连呢，当然我们不是信亚当啊，我们也不愿意跟他相连啊。那么改革中是说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人类的头子或者盟约的头子，所以亚当犯罪我们通通都有份。各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这想起来实在是好像非常不合理啊！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，我们的确每个人都会死。那么就正统的神学根据圣经就说，因为亚当的罪影响到我们，亚当的罪使上帝震怒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在罪恶之下，或者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。亚当犯罪影响到我们每个人，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摆脱，这一般来讲是原罪了，但我们也许不必进到那么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看起，就是我们说一影响到多，耶稣影响到信他的人，亚当影响到每一个人，耶稣的影响或者耶稣的工作，因着信，因着神的拣选，使那些信的人，被拣选的人蒙了不配得的恩典。而亚当呢，因为神的震怒使他所有的子孙也都受到，我们不太敢用这个字啊，不配得的处罚，就是神处罚我们，好像不公平，我更没吃那果子。不管你觉得公不公平，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解释，保罗也完全没有解释，保罗就说这是一个事实，亚当影响到我们每个人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管是怎么样你觉得不公平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每个人都会死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每个人都会死，连不跟亚当犯一样罪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会死，除了耶稣以外他也死，只是他不是因亚当的罪，或者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你也可以说他为亚当的罪，他为亚当以及世人所有人的罪赎罪而死啊。这个观念其实就是这个代替的观念是很复杂的，很头痛的。第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罪是从一人，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也有一与多的对比，也是跟着类似，这个一人呢就是指亚当，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夏娃先开始犯罪，保罗也讲过，不过这里他就不提亚当夏娃了，就是从人类的那个代表那一位，这里是在讲一人，是要跟众人做对比，后面就是讲到亚当了。一人入了世界，这里也没有讲罪到底从哪里来的，亚当为什么会犯罪呢？蛇引诱的，蛇为什么会做罪恶呢？这圣经上就没有讲答案了。我们总是肯定神不作恶，我们总是肯定神全然良善，我们也总是肯定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旨意之下进行，没有意外的，没有他旨意之外的。我们就只讲这个，这里的重点仍然是耶稣的救恩跟亚当的过犯的对比。那结论也是很奇妙的，就是不是我们想到的不公平，是更稀奇更有慈爱。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哈。罪从亚当入了世界了，这入了世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，进到每一个地方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这是基督教讲的，从科学家讲，死是什么细胞不再有那种活力啊等等等等怎么样，或者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衰残。我们会说很真实的，死是从罪来的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我们都在亚当里犯罪了，都在亚当里有罪了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每个人都因为犯罪而一定会死。 十三节也是一个引起很多争议和困惑的经文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没有律法是指着摩西律法，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，罪已经在这个世上了。那么，但是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也不算罪，这句话很强烈。我怎么想的解释都不能说罪会不算罪。那么，即使没有律法，罪还是罪啊。可是也许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不知者就不罪了，或者没有这样的规定就不算这样的犯这样的罪。好，我们比如说一条路，以前是双向的，现在变成单行道，某年某日某月某月某日的几点钟开始变成单行道，你不知道这个变成单行道了，你在这上面逆向行驶不算罪。这我们勉强可以了解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就不算是罪。但是如果我们看保罗前面的讲法，即使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，就是摩西律法告诉你不可杀人，杀人就是罪，在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，难道人心里就不知道杀人是罪恶吗？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啊，神已经给他们写明了，律法的功用已经写在人的心上了。所以没有律法罪不算罪，大概我们最多只能说是没有成文的摩西律法，罪就神对犯罪的人比较宽容，而实际上就每个人都有律法而言，罪就一定算罪，所以每个人都得死，不管是摩西之前摩西之后。第十四节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。什么叫死做王呢？就是死就有了权柄，死就能够管理每个人。王就是有权柄，死怎么管理每个人呢？就是死要你死的时候，你是不能不死的，死就做王了。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，我们都在死的权下。各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应该15章讲的一句话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罪的工价是死，罪的权势，这罪是最坏的东西，律法是最好的东西，居然最坏的东西的权势就是最好的东西，这个我们都很难想象哈。律法是上帝圣洁善良美好的旨意，可是罪或者魔鬼可以借着律法勾引我们犯罪，叫我们死亡。我们每个人都在死的权下，就是要我们死就非死不可。这句话的前面就是要，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也非死不可，因为只要有律法我们就会犯罪，只要犯罪就会死亡。这三个东西连在一起也很难连，但是我们需要把它连起来，好叫我们在生活中不管是对自己或对弟兄姐妹有一个正确的路，就是我们要过圣洁善良的生活。那个律法要怎么使用要非常小心，如果以律法为本的话，那就是叫大家被咒诅，而这是我想几乎是所有文化必想的。我们要规矩就是要有道德的法则嘛，可是保罗说你有这个法则，你其实就在罪就在死亡的权下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